し、自动关了，没弄好。今天是2004年12月多少号？
12号
。这个观音菩萨这个第七品，看来最少还得两次，有可能得三次。咱们就争取速快一点。不过这个原来认为就是好像这个观音跟文殊问的这两品呢是地上菩萨的事儿，好像咱们那个了解一下就行了。现在仔细看呢，他虽然说的是地上菩萨的事儿，但是呢也是我们现在这个修行的一个标准，就是一个究竟的标准，这个最高的标准。虽然是地上菩萨的事儿，但是是我们这个修行的目标。所以一看这个具体内容啊，这个佛菩萨给我们讲的这个呀、还都是跟我们地前修行啊非常需要的。所以呢咱们你看这个今天咱们翻到这个第106页，那个没有教材的这儿有，这个地方有。你看106页，咱们接着来这个讲啊。因为佛菩萨知道我们凡夫这个就是修行需要什么，所以呢他讲的非常的这个就是强调什么地方重点，强调什么地方，这个讲的非常好。你看现在啊，前边这个曾经讲了是8种清净，就是说地上的佛菩萨比我们凡夫呢有什么好的地方啊，殊胜的地方啊。佛说有8种清净，8种清净呢其中7种清净都详细的讨论了，但是呢有一个就是到彼岸清净呢没有讨论。为什么呢？观音菩萨在后边啊要专门的详细的问这个到彼岸，把它作为一个全整个这一观音问的这一品的一个重点，就问这个6度究竟怎么修。就问这个内容。为什么呢？这是一个核心，其他的呢是助办，这个到彼岸呢是目的。我们修行一切目的，修这个修那个，都是为了到彼岸，到这个就是离开生死，到这个涅槃彼岸，到达涅槃。然后这个到彼岸里头一共有6个到彼岸，这6个到彼岸呢你一会儿看它又是分智慧到彼岸是主力，然后其他5个呢是助办，是帮助获得智慧到彼岸的。下边咱们就这个直接来看这个观音的问啊，就是说我们修行大乘的修行怎么修啊，你就记住就是6度。具体的方法呢，这观音来给问。观自在菩萨复白佛言：世尊，是诸菩萨凡有几种所应学士，就是说修大乘的菩萨，这个想这个成佛的菩萨，他们应该有几种所应学士，他们所应该学习的事儿啊有几个，就是说我想成佛我要学几件事儿。佛告观自在菩萨曰：善男子，菩萨学士略有6种。就是说你要想做一个菩萨，什么叫菩萨呀？就想成佛的人就叫菩萨。你要想做个菩萨，你应该学习的这个事项啊，大概的说有6种。所谓布施、持戒、忍辱、精进、静虑、智慧到彼岸，就是6度。下边看这个观音跟佛的这个之间呢、详细的分析。观自在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如是6种所应学士，几是增上戒学所设？几是增上心学学所设？几是增上慧学所设？就是说一共有6度。观音说呀，佛也讲过，说我们这个学习的人呢，学习方法呀就3个，戒定慧，这叫三学。说你这6度里头呢，哪个属于戒学，哪个属于心学，哪个属于慧学。那个心学是狭义的心，就是定学。佛告观自在菩萨曰：善男子，当知初三但是增上戒学所设。初三就是一开始的那3个是增上戒学，咱们讲过增上是增加更上高一级，最高级最优胜的意思。说初三是哪初三呢？就是布施度、持戒度、忍辱度，这3个度呢都是学戒的。布施呢是戒贪，因为我们众生最大的毛病就是贪，布施让你戒贪。戒是戒什么呢？戒这个一切这个毛病，一切烦恼。忍辱是戒嗔，我们众生这个 最坏的，就是对你这个业障，这个造业障最大的，对你的功德破坏最大的，就是嗔。所以这个专门有一度让你修忍辱来戒嗔。如果你能戒了嗔，你这个贪心呐、啊、要去了一大半。哎，所以呢，初三都是属于戒，修戒的。净律一种，但是增上心学所摄，就是第五种啊。那个净律是第五种，第五度，就是定那个定度。这个是增上心学，就是定学所摄。慧是增上慧学所摄。最后第六个是智慧度、般若度，是增上慧学所摄。我说精进便于一切。第四个是精进度，精进度呢，便于一切，就是三学戒定慧呢。你要是修精进呢，既属于修戒，也属于修定，也属于这个修慧，便于一切。就是它六度里头，精进是修六度。因为精进呢，说老实话，它本身没有内容，它是说让人呐，你不要懒，不要懈怠，你要努力。这个，所以呢，它便于一切。观自在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如是六种所应学士，几是福德资粮所设，几是智慧资粮所设。”六度里头，那个佛又说过，我们成佛呀，需要两种资粮，一个是福德资粮，一个是智慧资粮。说佛说过，这个我们成佛，三世诸佛都是依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就是依智慧成的佛。要福德干什么呀？福德是一个基本条件，没有福德，你谈不上智慧。比如说，生为人身就是一个福德，你要是连人身都生不了，你怎么能那个，怎么能学智慧呢？所以呢，这个福德呢是一个助办，哎，智慧资粮是这个主要的资粮。资粮，记住什么叫资粮呢？就是我们现在还在家里头，我们准备啊上路去成佛，我们现在还没见到道，我们现在才是在家里啊准备资粮。资是钱、资财，粮是粮食、干粮，准备盘缠，准备干粮，准备上路。所以我们现在都是在资粮位。资粮要准备什么呢？一个是福德资粮，就是你要布施、持戒、忍辱，哎，要这个积攒资福德。没有福德，穷的连饭都吃不上，光这个一辈子就为填饱这个嘴是东奔西忙，那你就谈不上这个学佛。所以呢，先要积资这个福德资粮，然后福德资粮有条件之后呢，那就是主要就是积累这个智慧资粮了。因为成佛主要就靠智慧资粮，最后你成就佛的法身，这个法全是智慧，哎，都是佛法。佛告观自在菩萨曰：“善男子，若增上戒学所摄者，是名福德资粮所摄。”就是说哪些都是积累这个福德资粮的？他说凡是这个戒学所摄的，摄就是包括的意思，戒学包括的那几项都是集福德资粮的。戒学包括哪项呢？初三，就是头三个，布施、持戒、忍辱，这都是修福德资粮的。忍辱的人，这个没有烦恼，面相好，大家都喜欢，哎，这也是这个福德资粮。若增上慧学所摄者，是名智慧资粮所摄。那就是最后一个智慧度，学文思修佛法三慧，文慧、思慧、修慧，这是属于这个智慧资粮。我说精进净律二种便于一切。精进刚才说了，前边就是便于一切，因为它本身没内容，它就是让你不要懈怠，是便于一切。净律呢也便于一切，便于一切是便于什么呀？净律既是福德资粮，又是智慧资粮。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定力啊，它本身这个就是，如果定力好了的话呢，本身就是很大的福德。比如说你有宿命通，你有这个神通，哎，这本身就是很大的这个福德。然后智慧呢，因为这个我们人人呐、啊，前生都是无数劫的这个当中啊，遇佛学佛法都有善根，但是呢，由于自己造了大业障呢，业障现前，善根不能现前。你如果要是能够静下心来修定啊，把这个烦恼都给他这个暂时的排除了，再静下心来，你这个心一静呐、啊，他就能显发出这个原来生啊，就是多劫积累的善根。所以呢，有的人就是也没学佛法，也没，比如学了学气功，学了学打坐，哎，他就能这个想起佛法来，就能见到佛，就能好像那个，然后那个智慧呢好像能开发。实际上呢，并不是说他这个智慧是好像没有道理自己来的，实际上就是你静下心来之后，心清净了， 排除烦恼，烦恼少了，原来的那个善根呐、啊，原来你学的那个佛法呀、啊，它就显现出来了。所以呢，定力增强之后呢，它会帮助你升起智慧。所以说这两种呢，便于一切。观自在菩萨复白佛言：“师尊，于此六种所学事中，菩萨云何应当修学？”这个云何翻成现在话就是怎样，就是说菩萨怎样应当修学。这个梵文这个顺序啊，你要汉文还可以说应当怎样修学，用咱们现代话来翻译就是把应当放在这个前头，菩萨应当怎样修学这六度。哎，前头问了一些这个分属的什么类型，下边问怎么学，咱们看佛教给我们怎么学六度。佛告观自在菩萨曰：“善男子，有五种相应当修学。”这就是最高纲领，这是最这个根本的。像这个很多书上呢，可以讲很多的修学方法，那都是从这五种发展出来的，都是从这个根本呢这个细化出来的，可能强调某一方面呀。像这个佛说的这五种相，这就是总相。说应该怎么学六度呢？一者，最初于菩萨藏波罗蜜多相应微妙正法教中猛力信解。第一个呀，就第一步要想修六度，第一步是干什么呀？先应该信。你看这个话仔细说啊，最初就是第一个于菩萨藏。什么是菩萨藏呢？这个佛给声闻说的那个经啊叫声闻藏。哎，一共多少？一共五阿含，那是声闻藏。给这个学大乘的人要成佛的人说的经呢叫菩萨藏，就是我们大乘的经。菩萨藏波罗蜜多，波罗蜜多是这个到彼岸的意思了，就是菩萨藏就是领你到彼岸的这个船，这就是般若船。这个对菩萨藏，与菩萨藏呢相应微妙正法教中，就是跟菩萨藏相应，也就是说跟菩萨藏说的有关，跟他有关系，他所联系的一切微妙正法教中。佛说的法呀微妙，不是像我们一般人在那讲个故事，讲个什么很简单的，一听啊我明白了，不是那样。佛说的这个微妙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你从你修行一直到见道，一直到成佛，你才真正明白佛说的那个全部的意思。你看到实地了还在那儿研究，就是佛说的一些微细的秘密他才能够掌握。哎，这就叫微妙，就说里头非常深。正法教中，教就是教导，就是佛说的话当中猛力信解，就是说要信。这个信还要怎样信呢？猛力，猛力，猛就是说要这个有很大的决心，力呢就是很痛快，不是在那儿犹犹豫豫啊。现在你看很多人进在那个佛都进了庙里头了，到那个大殿那儿伸进一个腿去看看啊，又扭头又退出去，不知道里头干什么的，不知道有什么意义，不知道重要性，觉得这就是属于那个就是不利。哎，像那个什么叫利呢？一听说佛法，一听到立刻心生欢喜，甚至是毛发倒竖，这个
鸡毛未起，
哎，对，这个痛哭流涕的。你看有很多那个刚学佛的人一进寺里头就哭，那很多进了大殿就哭，这就是善根比较深的，就是一看到那个佛菩萨形象啊，就把那个原来的那个修行的那个善根呐、啊、就触发了。哎，就好像这个多年离开的这个故乡或者多年不见的这个亲人一样，所以他就感情一下就被这个激发了，就觉得利。哎，不利就是多少人围着他说，多少人给他讲，没有反应，这就叫不利。哎，猛力信解，就是这个很不容易的。说那怎么会有这个猛力信解呢？实际上猛力信解啊，你看咱们说了，全凭你前生熏习的道理，就是前生对佛法理解的程度，全凭你的善根。如果这个人没善根，没种善根，佛菩萨也没办法，释迦来了也没办法。哎，你看那个阿罗汉呐、啊，或者佛呀，一个人来这儿要皈依或者要学佛，他都要观察他的善根，也就是观察他前头多少劫呀，什么地方这个有没有跟佛法的接触。如果你阿罗汉能够看以前八万大劫的事儿，他一看这个人以前八万大劫根本就没种善根，他就不收这个人，他知道你说了没用，哎，触发不了他的信，不能信。结果佛呢，佛比他阿罗汉看得远了，佛一看这个人在八万大劫之前曾经到寺里头给佛献过一枝花，哎，佛说这个人能得度。 所以这个信呢，全靠前生种的善根，哎，就是没有善根，他就不会升起猛烈信念。所以像我们现在，这个信还是靠理解得来的。你像他为什么要到佛寺献一个花呀？他肯定是还是能够认识到佛的功德，认识到学佛的利益，他才会升起恭敬心，才会献花。所以这个信的基础是理解，理解是指的什么？前生的理解，前生理解了，跟佛结缘了，种下善根了，这一生呢，一见佛法能够升起猛力信解，信为能入。如果不能信，你这一生就没有戏，那就是造贪嗔痴恶业去了就。哎，所以呢，佛说了，你要修六度，第一个解决什么问题啊？首先要信，首先要信。所以我们学佛法要好好的学，要多结跟佛菩萨多结善缘。实在这个障碍太大，学不懂学不会，给佛菩萨拜忏磕头，反正就是消自己业障忏悔，哎，也要跟佛菩萨结缘。这样的话呢，清洗业障，这个跟佛菩萨多结缘，这样呢，可以使你后生啊，见了佛法就能升起恭敬，就能升起信解。第一步是信，第二步看怎么修六度啊。二者，次于十种法行，以文思修所成妙智，精进修行。你信了之后，信为能入，入了，然后智为能度。信了之后，进了门之后，干什么呀？修智慧。智慧有什么智慧呢？文思修三种智慧。三种智慧具体怎么修的方法呢？于十法行，用十法行来修三种智慧。十法行咱们前面讲了，哎，从这个听闻佛法，布施别人这个佛经什么，这个从这个集这个开始，一直到最后修慧，在定中思维法义。这个大家可以根据前头来这个经常对照自己在哪个环节比较薄弱，哎，用十法行修三慧，精进修行。你看啊，信为能入，智为能度，这是两句话了。第三个怎么修？三者，随护菩提之心。说我也入了门了，我也知道修文思修的这个三种智慧了，这就行了吧？还不行，还要注意什么呀？随护菩提之心。菩提就是觉。什么叫菩提之心呢？就是我要成佛的这个心，就是立的这个我要成佛的目标。就是说你知道修行之后啊，时刻不能忘了你的目标是成佛。说这个有什么关系呢？大有关系。如果你不时刻提醒说我的目的是成佛，你会去追求很多跟成佛没有关系的利益。实际上很多追求那个利益啊，就走的跟成佛的那个方向啊就相反了。比如说这个在这个就是佛教里头，哎，以比如说吧，那个某一种事儿为大功德，比如说修庙、修这个佛像啊，以这个为大功德。这个认为这个现在我反正见过这样的法师，就是哎，我这一生修起什么殿来，修一个什么院，哎，或者给佛造一个什么大像，哎，我这一生就心满意足了。以这个为目标，以这个为目标，说这不是好事吗？这是福德资粮所设。如果忘掉了智慧，忘掉了你是要菩提，要成这个大菩提，要成佛，忘了你的目的是觉，而以这个福德资粮为这个就是这一生的大愿的话，你可能修成很大的福德资粮。没有智慧，只有福德，你可能生这个很大的福报，哎，升到天上啊，做天王啊，哎，升到天上，长寿天是八难之一，因为长寿天太生活太条件太优越了。一点没有苦，他就根本就不信佛法，哎，他不会去找佛法去，结果呢，白白的浪费时间，哎，浪费这个长寿天寿命很长的，哎，最高的天是八万大劫，白白的浪费掉了，虽然是坏了你的这个修行的事儿，坏了你成佛的目标，哎，甚至呢，如果要是生人间生一个大富长者，让你做个国王，你肯定要造很多的恶业，哎，有权有钱有势。让这个人说我不贪，不这个不发展自己的贪欲，那是不可能的。哎，现在这个所谓清官呐，能够稍微的有点懂点羞耻，稍微的控制点自己啊，就算是好官了，就算，哎，就少贪点就算好官了就。所以呢，要随护菩提之心，就是不忘目标。你看那个佛的本身故事，你看很多大祖师修行一生啊，就是学法、弘法，这个。就是给别人讲法，扩大这个佛法的影响，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修智慧。哎，有的这个修得很苦，就说那个福德资粮啊，并不需要很多就够了。哎，随护菩提之心，要一直记住，你是要成佛的， 你的目标啊，如果你记住这个目标了，你可以放弃很多这个没有用的东西，是你障碍的东西。所以第三条佛说了，懂得修智慧的时候啊，还要注意目标不能歪，这是第三条。第四条，亲近真善知识。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一条呢？因为这一条啊，是所有你闻思修慧的一个前提。说比如说我知道我修智慧，我要闻思修佛法，闻思修的这个三慧呢，你闻不到你就提不上思修。闻是从哪闻的？就要从善知识那儿闻。善知识包括这个佛经书，佛留下的经是我们最大的善知识。亲近能不能亲近，这就看你的那个，我们原来那个图书馆了，那个是就是新华书店里头那个书架上佛经也摆的，那虽然原来不多哈，后来也是都摆着的，我们进去不看，哎，不亲近。所以亲近真善知识啊，这是这个第一个重要的。就是说你所有十法行一开始就是你要这个什么布施啊文法啊，但是你自己不知道佛法，认不得佛法，你还不行。所以呢亲近善知识，他这儿的善知识啊，主要还是指的人。所以我们平常啊，这个结缘也是要结，就是什么呢，跟真正学法真正修法的人。说什么样的是真善知识呢？很简单，你看他修六度就是真善知识，哎，守戒修定修慧，照着这个六度做，这就是真善知识。违反了六度的就不是真善知识。找真正修行的人结缘，下一你结缘多了，下一生他就要在一块儿，这也是业力所致，清净业也是业，哎，所以多结这个善缘，这个亲近真善知识，这是这个一切修行的一个前提。佛说的那个跟小乘说的叫四余流法，就是说你要想入圣流，要想转凡成圣，四个方法。第一个就是亲近善事，哎，你要这个亲近知道佛法的人。第二个就是正闻熏习，找到善知识之后，要这个正确的来听闻佛法，哎，不能怀着自己这个邪目的，我学佛是为了让我那个买卖兴盛啊什么，这就不叫正确的听闻。正确的听闻佛法就是把自己的那个凡夫的乱七八糟想法先放下，专心的来听这个经里头啊，佛究竟说的什么意思，哎，正闻熏习。第三个是如理思维，就是修会了，这个思会了，就是听懂佛的这个意思之后呢，经常的背诵，经常的思维。第四个法随法行，就是你的一切法都要随着你听懂的佛法来修行。实际上这个就是修会，就是要在定中来这个证这个法。所以呢，这个一切修行方法呀，你也可以概括成那16个字，就是上面说的叫亲近善事、正闻熏习、如理思维、法随法行。这是亲近善知识的重要性。最后一个说，无者无见勤修善品。最后说，我前四个都做到了，也知道闻思修，也知道这个时刻盯着成佛的目标，也是找到善知识了，行了吧？还不行，还要注意什么呢？无间，没有间隔的勤修善品。就是你像我们好多居士是什么呀，早就是居士，也在修，修了一辈子，但是呢你要是这一辈子总结起来啊，成就没多少，这个贪嗔痴业的照样还是造了不少。为什么呢？他不是无间修，他有间隔，哎，初一十五给佛菩萨上个香，庙里有法会的时候去这个吃顿斋热闹一回，哎，哪儿有什么这个供斋啊、大法会啊、什么比较稀罕的事儿啊，哎，跑去一趟。然后大部分时间呢，还是照样原来该造什么业造什么业，该贪嗔痴贪嗔痴。所以虽然也是在修行，但是呢，这叫有见。你那个间隔越大，你那个修行啊，可能啊，连原来那点资粮都保不住，还有造了很多的这个恶业。哎，就是说你造，你看勤修善品。你修善品的那个清净业呀，远远赶不上你造的这个恶业。你这个，你想想这个，你这一生的效率，说应了一个居士的名，应了一个修行的名，实际上呢，还越修呢，还这个造的这个恶业呢，比那个善业还多。你那个，所以呢，佛说呀，要修六度啊，你要掌握这五条。哎，这就说怎么修啊？就这么修。第一个要信，第二个呢，要以十法行来修三会。这是核心。第三个要时刻掌握住目标，记住我是要成佛，我是要修智慧，佛就是一个智慧的化身嘛，哎，我要修智慧。 第四个要亲近善知识，多跟这个真正的善知识结缘。第五个修啊要有紧迫感，哎，不要说啊还早着了，早什么呀？人是三界里头啊寿命最短的，再往上四天王天，一天是咱们五十年，往上每一个天翻一倍，你看他们的寿命多长，再往下寿命也长，到地狱最底下一层无间地狱的时候也是八万大劫，岁数也是大得很，上下都岁数大，就人岁数短几十年。要是到四天王天一看这个人呢，人家过了一天，你这儿生了一个小孩成老头了，哎，他第二天没了，找不着了。所以人呢不要认为说啊时间长着了，很短，非常快，就好像我们人看那个水面上那个小虫子似的，早晨生了晚上就死了。所以呢时间很短，要有紧迫感，好不容易得了人身，闻到佛法，要抓紧时间把那个没有用的东西啊放一放，哎，你不会耽误了。说要看戏，跟你说你有的看，你要是不好好修，后边到了那个六道轮回里头，有的你的戏论，你不用着急，哎，抓紧这个时间，闻到佛法了，抓紧时间，这个无间勤修善品。这是佛告诉我们修六度的总原则，有五项。观自在菩萨复白佛言：“世尊，何因缘故，施舍如是所应学士，但有六数。”这个“但”就是指的意思，只有六，就是说，何因缘故，就是说你为什么道理，你有什么道理，有什么原因？施舍，施舍就是施，就是这个就是放在这儿了，舍也就是咱们做一个。施舍的意思就是说，佛呢编了这么一个，说了这么一个，说实际上施舍实际意思就是说，就是佛用语言呢给说出来了这么六种方法六度，这就叫施舍。实际上我们说了，我们看到的东西都不存在，说假施舍的东西也不存在，这就是佛在我们不用我们不存在的东西啊，这些不存在的材料呢，给我们施舍一个六度，给我们施舍一个方法。你在这个梦里头啊，就按照这样这个梦中的这个六度来修行的，你就能醒，这是一个引我们觉醒的方法，这叫施舍。说你为什么要说施舍菩萨应该做的事儿只有六，五行不行啊，七行不行啊，就是这个意思，你为什么非说有六个呢？佛告观自在菩萨曰：“善男子，二因缘故。”说有两个原因呢，我说这个菩萨修行啊应该是六个事儿。一者饶益有情故，二者对治烦恼故。就是说两个什么原因呢？就是说我实际上让你做的事情目的啊是两个，一个是饶益有情，饶益就是利益有情，帮助别人；第二个就是对治诸烦恼，对治烦恼是对治自己的，你别人的烦恼你对治不了，你只能给他讲对治烦恼的方法，让他自己去对治去。就是为了两个原因，一个是要这个帮助别人，一个是要这个把自己的烦恼对治掉去掉。因为这两个原因呢，所以必须啊安排六件事儿，就是说你不安排六件事啊完不成这两个任务。为什么呢？当知前三饶益有情，后三对治一切烦恼。就是说要想利益别人呢，你必须做三件事，必须布施、持戒、忍辱，你才算能够做到帮助别人。要想对治自己的烦恼呢，必须精进、禅定、智慧，必须做这三件事，不做这三件事你得不到智慧，就是你那个解决不了烦恼问题。下边他具体来细讲，前三饶益诸有情者，为诸菩萨犹不施故，摄受资具饶益有情。就是说你那个你想帮助别人，第一步先要会什么呀？先要会布施。布施是怎么布施呢？摄受资具，摄有拿的意思，拿受接受。你比如说他这啊很多法，就是他那个主要目标，佛一般说法面对的是那个法师们，是那个出家人。出家人呢，就是你要接受别人的那个供养，哎，钱呐、啊、或者是物啊，这叫受。摄受就是你把这个接受了拿过来，然后呢去布施给别人，是这个意思。就是摄受咱们居士了呢，那就是你去挣，哎，挣了这个东西之后呢，拿过来进行布施，帮助别人。为什么第一个要修布施呢？因为你要想帮助别人呢，这人不让你帮助的，哎，你还得想点办法。人唯一让帮助的就是什么呢？你要给他东西啊，他一般还是叫什么是狗不咬什么官不打这个送礼的，是怎么说啊？一般这还是人们还接受这个。所以帮助别人的第一步呢，你先要给他 布施，先要给他点好处，他才知道你啊，这个人是要帮助我，他才能接受你的帮助。这是第一步，先用这个来打开。由持戒故，不行损害、逼迫、恼乱、扰于有情。第二步，你还要做到啊，你要持戒，不杀生、不偷盗什么这一些。怎么呢？你不去伤害有情去，不去伤害别人去。哎，别人一看呢，知道啊，这个人是好人，他不会害别人，他相信你，相信你了呀，你后边才能真正帮助他。你要是光给他点钱，光不害他，咱们后边马上要学到，这不叫六度，这不叫六度，因为你没把他渡到彼岸去，哎，因为你等于是你帮助他好好的轮回，等于你害他，他本来轮回的有点艰难了，说不定要去找这个法师解决烦恼问题了，结果呢，你把他的病解决了，你把他的他难关，你帮他渡过了，哎，他好好的去那儿这个贪嗔痴去了，不用去找佛法去了。这是第一步，这个损害有情要做到。第二步，第三步呢，由忍辱故，于彼损害、逼迫、恼乱、堪能忍受、饶于有情。不但要做到自己不损害，别人损害自己的时候，这一点就难做到了。要什么呢？要忍辱，就是用这个来利益有情。这个呢，可以教育很多人，这个能表现出一个人的这个修养跟水平来，但是不容易做到。佛教徒为什么要忍辱？我们就记住一句话。你不是忍辱，你是承受你的这个业障，承受你的果报。记住，心里头要明白。你看那个《金刚经》，佛说了：“忍辱波罗蜜，即非忍辱波罗蜜，是名忍辱波罗蜜。”什么意思？就是这意思，就是说你修这个忍辱波罗蜜啊，只要你认为你是在忍辱的时候，你实际上修的不是忍辱。比如说啊，这个。他我不跟他一般见识啊，他算什么东西，他骂我不理他，我是什么身份呢？这实际上啊，忍了，咱们忍了，让他造业吧啊。你说这种话特别多，实际上这不是忍辱，这实际上是嗔心。哎，这不是忍辱，把别人这个污蔑一通，应该就是忍辱波罗蜜。实际上呢，并不是忍辱，是什么呢？是你的业障现前。你想一下，如果你前头没造过业障，你没伤害过他，他现在会对你那么嗔恨吗？不可能的，没有这个说没有因的果。你以前没骂过他，他现在上来就骂你，没有那个道理。一定是你做过对不起他的事儿，现在才有这样的果报。所以啊，我们心里要清楚，就是什么呢？发生了对自己不利的事儿，全部是自己的业障，业障现前。发生这个事儿，你如果能够正确对待，这是大好事儿，既是修行又消业障。事情业障现行，比如说你打过他，他打你了；你骂过他，他骂你了。业障果报种子现行了，这个业就没有了，消了业了。你呢又能正确对待他，在他骂你打骂你的过程当中呢，你不造新业，又修了这个忍辱，修了善法，又持了戒，哎，又保持了定心，经受了这个就是考验，哎，我在这个怎么恶劣的情况下，我都能够保持心不动，我都能够保持平静心。哎，既消了业障，又是修行的好机会，这不是大好事吗？所以这个弥勒菩萨说呀，有人骂老拙，老拙直说好。为什么说好？就是因为既消业障，又自己修行，那还不是好吗？哎，你如果要是能够很难忍的这个事情，你都能够正确处理忍过来了，你这个修行啊，会长很大的这个一个这个台阶。经常这个有些人呢、啊，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啊，就是。忍不住，哎，总觉得是什么呢？是别人对不起自己，这就错了。一定记住，没有别人对不起自己的事儿。你为什么在轮回啊？就是因为你造了很多贪嗔痴的恶业，现在呢，这个果报就来了。所以没有别人对不起自己的，都是因为自己对不起别人。哎，如果别人来给你这个业障现前，来给你消业障，应该是直说好，就说应该是欢迎的态度，满心欢喜消业障来了，满心欢喜不生嗔恨。这又是修行，所以呢，这么正反一来，你可以这个得很大的进步。所以这个佛就说了，你要想帮助别人呢、啊，得学会这三手，三个法宝，要会布施。这布施是太基础的了，如果你连布施都不能布施，那你这个就是佛教还入不了门。哎，这是三个帮助别人的方法。所以佛说呢，你要想帮助别人，你呀、啊、必须设会这三件事。你看，首先必须有三度了。以这个为道理，你回头再想一下这个总题目，说饶益有情，饶益有情，既非饶益有情，是名饶益有情。就是说， 叫做帮助别人，实际上并不是你帮助别人，实际上是帮助你自己。好好想想这个道理，就是说你现在帮助别人提不上，因为你欠别人债太多了，你要还那个债你才堕入轮回，所以呢现在你是来还原来造的这些恶业的债来了，所以并不是你帮助别人，是你还欠别人的债，哎，是不是你帮助自己，所以呢叫做饶益有情，实际上不是饶益有情，哎，实际上是你必须得修行的，必须得还的债，这样来这个思考啊，你就才能够真正做到这个。后三，对治诸烦恼者，哎，能够说为什么先要帮助别人然后再对治烦恼啊，你不帮助别人前头这不是福德吗，你没有这个福德呀，你后边对治不了烦恼，哎，你修不了后边三度，比如说你不修前三个没有这个福德，就是咱们说的那个，不要说那个整天你为着嘴去忙去，你顾不着和这个对治烦恼，就算你生活富裕老有人找你麻烦，是不是啊，整天就光这个打架都打不完，你修什么后边对治烦恼啊，你光这个烦恼还烦恼不过来，所以必须先帮助别人，也就是说必须先还债，把债还的呀，你至少要还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你大概能保证你一个能够修行的环境，至少要还到这个程度，所以这个帮助别人放在前头，福德资粮放在前头是基础。后三，对治烦恼者，为诸菩萨由精进故，这是你有了修行的条件了，开始这个修行了，开始修行呢要也要会三手，第一手呢要会精进，这个很重要，你看佛怎么讲精进呢，由精进故，虽未永伏一切烦恼，亦未永害一切随眠，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现在啊这个修行这个精进不精进，有的人认为这个不重要，就好像我再修就行了，我已经皈依了，我已经信佛了，好像就解决问题了，实际上如果你要是这种想法呢，可能就是那个差别，就精进不精进的差别就相当于什么呢，就几乎相当于修行跟不修行的差别，你看这个居士里头有很多都是什么呀，一生就是皈依了，然后呢参加了几次法会，然后就跟别人一样了，哎，所以呢就是精进不精进的差别啊，可以差别大到就是修行跟不修行的差别，或者用咱们世间的话叫什么，叫速度就是什么生命啊，是速度就是什么呀，他也世间人也能意识到，就是说你速度的快慢呢，你速度慢一点儿，可能你的前途就是垮台，你速度快一点儿，可能你就是成功，就取决于速度，所以这个精进呢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一定要精进你才是修行。说由精进故呢，虽未永伏一切烦恼，什么叫伏烦恼，伏是压伏征服，就是现在比如说我要发火了，我要发火了，我现在用这个佛法来对治，心里来想啊，我有什么理由对人家发火，我原来造了恶业，人家现在才来这个报复我哈，才我果报现行，我应该这个就是我应该不应该发火，经过对治呢扶住了没发火，别管你用什么方法最后没发火，这就叫扶烦恼。说你精进修行的时候啊，虽然还没有永伏，什么叫永伏呢，就是我这回压下火去了，下回来一个更那个厉害，我能不能压住啊，不知道，永伏就是说你正成圣者了，永远解永烦恼永远不起来了，那叫永伏。说我们精进修行的时候啊，虽然说我虽然精进了，但是还没有永伏，就是说一会儿压住烦恼了，一会儿没压住，没有永伏，虽然是还处于这种状态。虽亦啊，亦未永害一切随眠，随眠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种子，就是你造业的种子，业种子为什么叫随眠呢，就是它老随着你，你六道轮回到什么地方，你的这个种子啊，你造的这点业种子呀，就那阿赖是老跟着你，老随着你，随着你呢眠，随着你它是个睡眠状态，种子嘛它是没起现行的，那些隐藏的阿赖是深得很，一般人看不见，这叫随眠，所以随眠就是种子，这些种子老跟着你睡觉，就是这意思，但是你要是做坏事了，那个坏业就起来了，就醒了。亦未永害一切随眠，就是说什么叫永害，什么叫害随眠，就是你原来造了很多的这个恶业，所以入六道轮回，现在我们学习佛法造清净业，你清净业多多到什么程度呢，你原来造的一个某一个这个恶业呀，你清净业种子掺和到里头之后啊，它那个恶业的种子啊互相联络不上了，中间掺和的这个清净种子多了，互相联络不上了，他们互相联络不上，只要差一元，比如说他有万元成就这一件事儿，你9999元都还能联系上，他有一元找不到， 这个恶业就不能现行。哎，你比如说你杀过一个人，这个人这一生要杀你，结果你老修善法，老是向善法呢，他其中那个恶缘呐、万缘里头有一缘呐，承受不了，被你的善法给障碍了，承受不了，这个他杀你的这个现行就现行不了，这就叫害，这就叫害随眠，就是你把那个恶业的种子啊给伤害了，他不圆满了，他站不起来了，他现行不了了，这就叫害，虽未永害，就是说我们在精进修行的时候啊，还没有把所有的种子永远的给它损害了，如果你把所有的种子永远的给它损坏了，那它就不叫种子了，因为它为什么叫种子呢？因为它能生现行叫种子，你永远损害了它，永远聚不成这个现行了，生不起现行来了，它就不叫种子了，那就叫永害，永害了就不叫种子，那就算业障没有了。哎，我们在精进的时候啊，精进修行的时候，虽然没有说还能够永福，就是说把一切烦恼都给它永远让它不起来，还没有永害，也没有把一切种子都给它对治到这个完全不能生现行的程度，还没达到这个程度，实际上地上菩萨才能达到这个程度。注意啊，而能勇猛修诸善品，就是说虽然还达不到那个就是完全干净的这个断了烦恼跟把种子也害掉的程度呢，我们呢，但是呢我们能够这个勇猛精进的修行，勇猛精进修行呢，没达到前头的目的，可以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彼诸烦恼不能轻动善品加行，就是我们能达到这么个程度，我们精进修行呢，使这个烦恼啊，烦恼还能没有永福嘛，就是还要升起来，但是升起来的这个烦恼呢，不能轻动善品加行，轻就是歪，哎，你这正修行去的了，来了一个烦恼呢，轻给你把你推歪了，你修行不了了，歪到一边去了，动，你本来这是正路，动给你推从正路推歪了啊！你比如说你这正修行了，正念佛了，那来一个人跟你一说一个什么事儿，你这甭跳起来了，发火了，这叫轻动了，离开正路了，轻动了。你要是这个精进修行的话呢，虽然你还没达到上边的成就，但是你能呢使这个烦恼啊不能轻动你的善品加行，哎，加行就是加力修行，你这个精进的修行啊，你起的烦恼虽然还起烦恼，但是这个烦恼呢不能影响你的修行，可以精进，可以让你达到这种程度，然后你不中断你的修行，你能够这个就是烦恼不能够这个影响你的修行，你由于你的修行呢由静虑故永复烦恼，你修行静虑就是你打坐呢，哎，静虑啊定力增强了之后啊，它能够压服烦恼，能够降服烦恼，这个人定力强了之后，你看咱们学习佛法多了，定力自然就增强，定力强了之后啊，再碰到一些烦恼的事儿，不在乎，不起烦恼，这就叫由静虑故永复烦恼，这个到永福就是到这个转凡成圣了，正出地了，正出地之后就能永复烦恼了，能永复烦恼呢，但是还不能永害随眠，永害随眠是在这个实地里的任务，就是怎么对治种子，那大量的熏习清净种子来这个害随眠，由般若故永害随眠，怎么能永害随眠呢？就是说那个染污种子那么多，你怎么能把它们都给损害到不叫种子呢？由般若故大量的学习佛法，在实地里头大量的学习佛法，量达到一定程度，那种子全部都就不叫种子了，就废掉了，这就能永害随眠，你就成佛了，所以永福烦恼是正出地，永害随眠是成佛，这是观音问佛呀，说为什么我们学佛要做六件事呢？佛说呀，你必须得做这六件事才能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帮助别人，一个是解决烦恼问题，一直到成佛，你必须要会这六件事，哎，所以必须安排六件事。世尊何那个观自在菩萨复白佛言，世尊何因缘故施设所余波罗蜜多但有四数，这是说的哪儿呢？说六度不就是六吗？怎么还会这个，这是说的十地菩萨前六地各修一度，修六度，还有后四地了，修什么呀？接着修最后一度，接着修智慧度，接着修智慧度呢，佛给后四地菩萨修呢也是四个度，四个度虽然都是智慧度，但是也各有名字，安立了四个数，也就是说十地菩萨呢是修十度，比我们这个地前的菩萨修六度多四个，多什么四个呀？智慧度，智慧度啊要修得非常深，要行深般若波罗蜜， 行得非常深的时候啊，智慧度再开发出四个来。所以观音问的是这四个，说是由什么原因呢？施舍，你说的施舍就是佛说，你说的这个所余的波罗蜜多，所余就是什么呢？除了六度还剩下的那个到彼岸呢，只有四个，你为什么还要有安排四个呢？佛告观自在菩萨曰：善男子，由前六种波罗蜜多为住半故。这个话呀，咱们这样，由于这个地方你可以加个字儿，加个，要是用现在的话呢，可以加个给字儿，给东西的给，那个用文言呢可以加个语字儿，就是给予的语，我与你那个语，都是一个意思，就是由给前六种波罗蜜多做住伴，就是说后边这四个呀是给前边那六个呀做住伴。什么叫住伴呢？是帮助他的伴侣，也就是加强前边的，就是说到六地的时候啊，前六度修了不圆满还不行，后边啊还要助伴，还要来这个加强他圆满他，还要这个往深处修，给他这个修圆满了，所以要加四个这个度，一共十个度。为诸菩萨于前三种波罗蜜多所设有情，以诸设事方便善巧而摄受之，安置善品。这是开始说这个，就是后边这四个度都是什么度。这个第七地菩萨修的那个度叫什么呢？叫这个方便善巧，是叫什么具体名字？这个咱们就先说这个方便善巧度吧，或者是这个他这就叫方便善巧。是故我说方便善巧波罗蜜多，就是方便善巧度。波罗蜜多可以翻到彼岸，也可以翻一个字度，就是能把你度到彼岸。说这个方便善巧这个度呢，是与前三种而为主办，就是给这个六度的前三度，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给他们呢做助办，也就是帮助圆满前三种的。说什么叫做方便善巧那个这个度呢？就是叫摄事方便善巧。摄事是哪几个摄事呢？就是四摄。咱们一般说菩萨修什么呀？修四摄六度。四摄是摄，是抓取、抓住的意思。说四摄是摄什么呀？摄众生，就是说你要想帮助别人，要想还自己的业债，你找谁还呀？你得找众生还呢，因为原来你欠的是众生的，你得找众生。你找众生，众生不理你，你怎么办啊？你先得抓住他。所以呢，给了你四个抓住众生的方法，这叫摄。四摄呢，就是咱们大家这个老居士都知道了，就是叫布施、爱语、力行同事。哎，你用这四种方法呀，去抓住众生，让众生啊跟众生结缘，这样呢，你有可度的众生，这是说好听的，或者是说实话呢，你有可还债的对象。哎，这是七地呢修的内容，就叫方便善巧，就是说方便，咱们说就叫方法，就是说你修六度啊，你得有方法，没有方法你还修不了。这是第七地，就是说你用这四摄，你会四摄了，圆满了四摄，你就能够圆满的修六度了。你要是四摄众生都抓不住，你修不了六度，这是一个助伴。第二个，若诸菩萨于现法中烦恼多故，这是说那个八地了。八地修的这个度叫什么呢？叫愿度，大愿，愿望的愿，愿度。这个愿度为什么要修愿度呢？这是佛说修愿度的原因。说若诸菩萨于现法中烦恼多故，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想成佛，我们就叫菩萨了，叫初发心菩萨，我们要成佛了。于现法中，就是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这些法当中，烦恼多故，我们现在就是烦恼多，呵呵，每天从睁眼到闭眼，甚至是睡着觉还生烦恼了啊，做着梦也烦恼，烦恼多。于修无见无有堪能，对于修无见，就是修行让他不能间隔，没有间隔呀，无有堪能，就是没有能力，没有能力让自己的修行没有间隔。堪能就是我用一个现在事来对照，就是胜任，就是不能够胜任，不能够达到，就是修行没有间隔，一会儿这个事儿来了，一会儿那个事儿来了，反正就是让你这个修不成，哎，老是有间断，这就是我们的现状了。雷略易乐故，雷也是弱，略就是坏，下等，下等易乐故， 什么叫这个累略娱乐呀？人家地上菩萨叫增上娱乐，都是这个高级娱乐。什么叫高级娱乐呀？不执着人我法我，清净心，专门修戒定慧，修文思修，这叫清净娱乐。我们什么叫累略娱乐呀？就是一睁开眼，又有人我，又有法我，又有烦恼，又有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累略娱乐，都是这个不清净的娱乐，就是烦恼嘛。哎，下界圣解故，下界是指的这个什么界呢？就是我们整个世界分三界，下界就是最底下这一界叫欲界，就是我们从这个六层天往下一直到地狱都是欲界。欲界什么特点呢？所有的众生都有欲，不是想这个就是想那个，都有贪欲，这就叫下界。什么叫上界呢？就是色界跟无色界，这叫上二界。为什么他们算上呢？因为他们把欲去掉了，没有贪欲，哎，整天不吃不喝，哎，不去这个尝这些这个就是没有这些粗的欲，去掉欲了。尤其是越往上呢，去的这个欲越轻，最后把那个什么食物变出空物变出无所有都舍掉了。越去的轻啊，这个身体越轻越清净，它这个位置就越高越往上，所以呢那算上二界。下界圣解故就是什么呢？我们都是欲界的圣解。这个圣解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啊有很多圣解，你比如说这个不吃饭不行，我们都是圣解。什么叫圣解呢？就是定解。圣解就是定解，就是没有怀疑的，肯定是这么回事，你怎么说我都不动摇不怀疑。比如说人不吃饭不行，哎，我们都圣解了，整天什么人是铁饭是钢，什么一天不吃什么的，一顿不吃饿的话啊，都成圣解了，这叫下界圣解。我们圣解多的是，是这个你去想去吧，就是人那个就是自然任运而来的圣解啊，多的是，这叫下界圣解。实际上对不对啊？根本不对。你到那个色界，人家众生无色界上二界根本就没有吃饭这回事儿，什么人不吃不行啊，怎么不行啊，哎，根本没那回事儿。但是呢我们当成圣界，这就叫下界圣界。哎，于内心住无有堪容，说什么叫内心住呢？就是你住内心，调过来就是说你的这个思想啊能不能住到内心里头啊，能不能不往外攀援呢，不去这个忙活这些事儿啊。住到内心实际上就是打坐，哎，比如说我观呼吸，哎，我念佛，我观莲花，这叫住内心。于住内心呢无有堪能，没有能力。为什么没有能力啊？前边两个原因，一个是累略逸乐，就是咱们说过逸乐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思想跟欲望，你的思想欲望啊太低级，你追求的东西累略太低级，所以你就不能住内心。那个就是那些低级的东西对你吸引力太大，像现在那个小孩玩电子游戏玩的不要命，偷钱偷东西去玩，这就叫累略逸乐，喜欢的东西太低级，他就是连学习他都顾不上。下界圣解故，我们刚才说了我们圣解非常多，那是对不对啊？根本不对，那个圣解根本不对。但是呢你都当成圣解，都当成必须得这样不行，非得这样不行，所以由于这两个原因你就不能住在内心里头。你如果能住在内心里头，修成定你就可以生色界，修成这个四禅可以生色界，修成四定可以生这个无色界。所以你由于这两个你就不能修定。于菩萨藏不能闻缘善修习故，就是你不能这个修定，不能升到上二界，这还不算解脱了。你要想解脱还得学习菩萨藏，学习大乘。学习大乘呢，于菩萨藏呢不能闻。你为什么不能闻呢？还是前头那两个原因，你那个追求的东西低级，你的下界圣解，哎，不工作不行啊，那个学佛那是无所谓了啊，不工作不行。所以你有这个圣解，所以呢你于菩萨藏呢不能闻，你就顾不上听佛法，哎，不能缘。缘是什么呀？就是思索，如理思维，就是那个思索成慧。缘就是你自己没事自己在这儿呢，缘就是考虑它，哎，考虑佛法，思维佛法，这就叫缘，这就叫缘佛法。不能闻，不能缘，善修习，就是很好的修习。什么叫修习呢？ 就是在定中思维你学到的佛法。就是由于前边那两个原因呢，你对这个菩萨藏啊，你不想听，也不想想，也不想休息，故就是这又成了原因。所有静虑不能引发出世间慧，你由于前边这些原因呢，你不能学习佛法，所以你修成了静虑，修成了定呢，也不能够引发出世间慧，不能够这个就是说，你的定啊，可能你能够得神通啊，能够飞行，能够这个变化，但是呢，你不能这引发出世间慧，就是你不能跟解脱没有关系，因为你不能闻思修佛法嘛，就是不能帮助你解脱轮回。所以这个佛教跟其他教的不同的实质就在这儿，就是佛教能引人出世间，所有除了佛教的教呢，都是修天道。道教是羽化升仙，实际上是个地仙，还不是天仙，是这个天仙跟人之间的一个这个联络者吧。哎，像这八仙就是这个基督教也是上帝，实际上就是天道。哎，他以为人跟上帝同在就永生了，这实际是妄想。哎，天道有生就有灭，这个伊斯兰教真主也是天道，都是修神仙，都是修这个天道，都没有出世间，都还是在三界里头。比变摄受少说这样的菩萨，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这样的菩萨，就是不能这个清净，不能就这样说这样的菩萨，比就是我们这样的菩萨，变我们就干什么呢？摄受少份狭略福德资粮，为未来世烦恼轻微心生正愿。说我们现在烦恼多，我们就会怎么想啊？就会摄受少份狭略福德资粮，就是我们摄受，就是我们抓住少份，就是抓住那么一点儿。狭略，狭就是窄，略就是这个低级，加抓住那么一点点儿这个福德资粮。我们现在呢，就是抓住了一点儿，抓住了哪一点儿呢？我们至少是转了人身，哎，我们还这个闻到了佛法，我们这是我们的福德资粮了。这个，我们有这个条件能够坐在这学习了，我们抓住了这么一点福德资粮。然后呢，我们为未来世烦恼轻微。因为我们现在烦恼多呀，我们就心里就想了，为了我下世以后世啊烦恼能够轻微少一点，心生正愿，我们就发愿了。发愿发什么愿呢？就是让我以后啊烦恼少一些，让我以后能够无间修行，让我以后能够闻缘善修习佛法，让我能够这个见佛见法，反正就是说就是这个，就是不能干什么我们就发什么愿嘛。我们达不到这个说静虑不能引发出世间智慧，就是让我以后能够什么早会无为舍，早登涅槃船，什么早登涅槃山，就是发这些愿。哎，心生正愿，实际上最大一个愿就是成佛嘛，就是菩提愿，菩提心，如是名愿波罗蜜多。哎，这个八地的菩萨呀，圆满的一个愿波罗蜜多。所以我们现在呢，你看念大悲咒之前要发愿，很多的时候吧都要发愿四弘誓愿，哎，就是这个修愿波罗蜜多。说这个愿波罗蜜多有用吗？这个用处非常大。咱们前头那个上节课也说了，你所有做一个事情的时候啊，你心里都有一个目标，没有说你没有目的就去做一件事的。你心里想的这个目标啊，跟你做的这个事儿啊，它是熏习在一起的，这个种子都带着你那个目标的那个想法那个痕迹，这实际上就是愿。你如果这个目标很低，你这个资粮呢它就受限制，它就只能利益你这个很低的目标。所以我们要发大愿，就是要发正愿。你看心生正愿，什么是正确的愿啊？就是菩提心，就是要成佛。你所有的事情都不忘菩提心，都跟这个成佛的愿呢联系起来，你这个资粮啊它就能发挥最大作用，就能帮助你成佛。所以这叫愿波罗蜜多。愿波罗蜜多到八地一圆满了是什么效果？你如果要是从现在修行啊，就是老是记住菩提心，老是记住我成佛的目标来做每一件事儿，这样最后到八地的时候成就了愿波罗蜜多是什么状况呢？任运而行，你不用作意，你的修行就完全符合这个佛法。为什么呀？你原来修行的时候发愿发的正确，你做的所有的功德呀，它都跟那个成佛的愿结合在一起，他这个功德一现行的时候，他自然就是朝着成佛走的，不用你作意了。 所以愿波罗蜜多成就的时候啊，到第八地就达到什么呢？无功用行，就是你的只要你这个现在做事发的愿都正确的话，你到八地的时候啊，就不用再发愿，不用再这个作意了，你自然行的事儿全是度众生，全是成佛。所以呢，佛说这个为什么要修愿波罗蜜多，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就是我们现在好多目标达不到，达不到，如果你不发愿，你的修行啊，你那个就不能有利于你这个出世间，就不能帮助你出世间。如果你发的愿不正确，它的帮助也不会达到最大效果。所以呢，要学会发愿，这是安排八地菩萨要圆满的愿，波罗蜜多。由此愿故，烦恼轻别，轻薄，就是由于你会发正愿呢，所以你慢慢的呢，烦恼就会轻薄。能修精进，哎，你后生呢也能够这个修起来不间断了。是故我说愿波罗蜜多与精进波罗蜜多而为主办，就是你成就了愿波罗蜜多呀，你就能够把那个第四度精进波罗蜜多就圆满了。就是你永远精进了，你再没有懈怠了。七地还要作意，你有作意，我不作意的时候就不精进了。到八地呢，精进就圆满了，哎，你就不用作意了。再看九地，九地修的波罗蜜多叫什么呢？最后那一句叫力波罗蜜多，力量的力。若诸菩萨为什么要修力波罗蜜多？说若诸菩萨亲近善事，听闻正法，如理作意为云言故。你看，这就是佛说的那个四欲流的那个前三项。你有了前三项啊，说老实话，那自然它就有第四项。哎，你如果没有第一项，就没有第二项。你有了第一项，你比如说你能够亲近善事，你必然听进这个听闻正法。你听闻了正法，你必然能够如理思维。说如果我们菩萨现在能够做到亲近善事、听闻正法、如理作意，作意跟思维是一个意思，为因缘故，转略易乐成圣易乐，把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低级趣味啊，略易乐成圣易乐都提高了。这个比如说这个很多这个就是我们认为那个就是认为人必须得做的事儿吧，哎，可以放下了，你那个心越来越清净，追求的目标越来越高级，亦能获得上界圣解，哎，也不执着这个人必须得这个什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什么反正就是那些定解的东西吧，哎，慢慢都改变了，能够获得上界圣解。上界圣解啊，实际上就很难得很高级的，这个色声香味触这些东西啊，上界圣解都给扔掉了，哎，就是，如是名力波罗蜜多。这个很不容易达到，如果你能够达到上界圣解，就是你在欲界的时候啊，就能够达到这个对色界无色界的那种境界的追求，你甚至能够修成色界定无色界定的话，这就叫力波罗蜜多，你这个人就很有力量。实际上这个力呢，就是指的定力，就是这个人定力就很强，定力强了之后啊，你就能承办很多事，就能办成很多事。由此力故，可以干什么呢？于内心住有所堪能，就是说你就有能力住在内心了，哎，你就这个，你看啊，注意这个地方我们还可以看到力是哪来的，说这个定力是哪来的呀，说打坐来的，实际上啊说的不究竟。你比如说你让一个人去打坐，他根本就弄不成，为什么呀？因为他这个思想不对头，没有慧。所以这个定力啊是从智慧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来看佛告诉你怎么增强定力。佛说若诸菩萨亲近善事，听闻正法，如理作意为因缘故，都是你智慧增加了，你想的对头了，你定力才能增加。定力的原因呢，在慧。所以一般人说定能生慧，这是一个直接的现象，说我在打坐突然天目开了，哎，智慧增加了，这是一个直接的现象。如果挖它真正的原因，什么叫为因缘故呢？就是它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是你前生的智慧。前生要是没有那个智慧，你这生显示不出这个定力来。所以呢，你看啊，力是怎么来的？是靠慧来的。转略易乐成圣易乐，你把你的那个思想跟追求，你欲望啊，转成高级的，这靠什么呀？靠智慧，亦能获得上界圣解。你要认识到色声香味触法不是人必须的， 不是人说没了色声香味就这个就人就没法活了，不是，人可以离开这一切的。你看出家人扔离开色声香味触法，到这个深山老林里头一坐下来什么都不要，哎，一碗饭一件衣一张床，这就叫上界圣界。哎，所以啊，力，这就叫力。力是哪来的呀？靠智慧来的，注意这个。你有了这个力之后呢，你能够打坐了，能够住内心了。是故我说力波罗蜜多与静虑波罗蜜多而为主伴，就是说你要增长你的力。这个力靠什么增长呢？靠智慧增长。智慧增加了你就有力量，有力量了你就能获得静虑，就能成就这个禅定。这是九地菩萨修的这个圆满的，就是九地菩萨力就成功了。力成功之后呢，那就是无所不办，哎，想度众生度众生，想这个破烦恼破烦恼，这就有力量了，就这意思啊。再看十地菩萨干什么？十地菩萨，咱们还看最后一句啊，是智波罗蜜多与慧波罗蜜多而为主伴，就是十地菩萨呢成就智，这个六地菩萨成就的叫慧。说智跟慧还有这个区别吗？这个平常说话没有区别，一说智慧啊没有区别，在这儿呢特殊这个专门十地跟六地那就不一样，就有区别了。这个智跟慧的区别是什么呢？如果用我们凡夫现在说呢，就是慧呢，我们现在的智慧啊都是靠这个比量，就是文思修啊，这个在这儿想作意来的。智呢就是限量智，就是啪一下这个智就升起了，哎，限量一下现前，这个智慧一下现前，对这个事情的理解啊不用那个经过思考，说哎佛说的这段什么意思啊，我们在这还要这个听研究，这叫慧。什么叫智呢？顿现眼前，佛的那个法义啊一下现眼前，一下都就明白了，哎，现量智。这个十地菩萨修的这个智度是为什么修呢？咱们看啊，若诸菩萨于菩萨藏已能闻缘善修习故，就是由于前边那个这些因缘呢已经能够闻思修佛法了，能发净虑，如是名智波罗蜜多啊。我说的不对，就是说如果你能够于佛法佛说的法能够闻，这就是闻，能够缘，能够思维，善修习，能够在定中这个修，由于这个慧呢还能发净虑，你还能够得定，定慧双修，如是名智波罗蜜多，就是你又有智慧又有定，变使你的智慧变成限量智了，就成就了智波罗蜜多。由此智故，堪能引发出世间慧，这个智慧呢能够让你这个出离轮回，到达涅槃彼岸，就是能够成佛。是故我说智波罗蜜多与慧波罗蜜多而为之本，就是说到十地菩萨的时候呢，把六地菩萨的智慧给帮助他圆满了。观自在菩萨复白佛言：世尊，何因缘故宣说六种波罗蜜多如是次第？这观音菩萨很慈悲了，左问右问，上下是这个前后一个就在问，说你说的这六度啊，为什么这么个顺序？次第就是顺序，为什么不先说智慧后说布施呢？哎，这个为什么非要先说布施呢？颠倒一下行不行啊？这个意思。佛告观自在菩萨曰：善男子，能为后引发依故。说每一个这个度啊，都能为，就是做。都能作为后就是他后边一个度的引发依，引发后边那个度的依靠，引发后边那个度的一个基础，就是说你必须有了前边这个度才能引发后一个度，没有前边这个度你做不到后边，没有基础，就是这个意思。后为什么后啊？就是不是一个说布施是持戒的基础，持戒是忍辱的基础，哎，后每一个都是，每一个前边那个度都是后边的一个基础。为诸菩萨若于身材无所顾劣，便能受持清净境界，就是说如果你这个菩萨呢，你对于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财产财物无所顾吝，就是说你能够不特别顾，就是顾恋，特别喜欢，吝就是吝惜啊，这是我的。你如果对这个自己的身体跟这个钱财啊，资财啊，不是那么小气的话，你就能受持清净境界，你就能受戒了。说如果你做不到前头那个，就是对自己的身对自己的财非常的贪，你持不了戒， 你吃不了戒。说这个不偷盗，说我能不偷盗？你仔细想一想，你比如说在单位，我们这个人们经常写自己的信，就拿单位的那个信纸哈，那就叫偷盗了。哎，那叫偷盗了。说自己拿不起那两分钱吗？拿得起，就是什么呀，贪得习气，就觉得或者觉得好像占了便宜，自己得了一点什么似的。哎，实际上是就这就犯了戒了，就偷盗了。也就是说，你对于这个自己的身体，这个为什么要提身体，这个要求比较高了。那个释迦这个本身故事里头多节里头啊，布施身体，有人需要这个眼给眼，有人需要这个肉给肉，有人需要骨给骨的。哎，当然我们现在做不到了，我们现在先说财吧。就是说你如果对自己的财产还非常的这个潜力啊，非常顾念的话，你不能够持清净境界，不能够持清净境界。就是说你虽然也受了戒了，但是你肯定不清净。哎，为护境界便修忍辱，就是说你如果要是这个受了戒，你就需要这个修忍辱了。因为不忍辱的话，你不能够这个保护你的境界，不能够保护你的那个保住你的持戒。修忍辱以能发精进，一步一步的，能布施了你才能持戒，能持戒了才能谈得上忍辱。如果你连戒都不能持，你根本就谈不上忍辱。你连害众生都做不害众生都做不到，那别人害你的时候，你能够说我不动心？根本不可能。能忍辱了，能修忍辱矣，能发精进。你修忍辱矣是矣是以后，你能够修忍辱了才能精进。为什么呢？你今天来个事儿，你发火了；明天来个事儿，你这个跳起来了，你怎么能精进修行呢？哎，不能忍辱，你就不能精进修行。发精进矣，能办精力。你精进修行不间断，你才能得定心。你这个一天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修一会儿不修一会儿，戒一会儿贪再修一会儿贪，你那心怎么能定下来呢？所以说呢，你那个能精进，就是精进的修行才能够真正得到定心。具静力矣，便能获得出世间慧。就是说你能够打坐，能够静下心来呢，你才能够修成出世间慧，才能那个最后文思修的修不是在定中思维吗？你才能够得这个正这个智慧。是故我说波罗蜜多如是次第。这个就是有很多讲这个我不知道讲这个的多不多，我反正在我是看到唯识经典之后啊，他讲这个就是说你六度呢是一个的基础。观自在菩萨复拜佛言世尊，如是六种波罗蜜多各有几种品类差别。就是说六度里头啊，每一个度它有几种，这问的详细了。就是佛告观自在菩萨曰：善男子，各有三种施三种者，布施有三种布施。一者法施，就是给别人讲佛法，哎，像送别人书啊，这都属于法施。哎，二者财施，就是这个金钱呐、物品呐，财施。三者无畏施，无畏施就是解决他的思想问题。哎，他有很多烦恼，很多挂碍，整天这个也是一种这个提心吊胆吧，怕这个怕那个。哎，你呢用佛法的道理来给他这个，或者是用各种方法吧，给他解除这种烦恼，就是无畏施。戒三种者，一者转舍不善戒，就是这就是那个戒有三种，一个叫这个别解脱戒，这个就是律仪戒，就是什么呢？就是戒恶。比如说我们的五戒就是这个叫不杀生，哎，不偷盗，这就是戒恶。转舍不善戒，转变舍去不善的行为，这是第一个戒。第二个转生善戒，这是大乘的了，小乘就修第一个戒就行了，叫诸恶不作。第二个叫诸善奉行，就是第二个叫转生善戒。转生善戒就是什么呢？你不帮助别人就是犯戒，这是大乘戒，要求比较高了。哎，有别人需要帮助你不帮助，这就是犯菩萨戒的。转生善戒。三者转生饶益有情戒啊，这是说到一块了。第二个转生善戒是自己来行善，哎，自己修善法。第三个是饶益有情，这是要求比较高级的，就是不帮助别人就为犯戒，这是菩萨戒里头的这个高层次要求了。哎，你这也是一个这个你做到前一个才能做到后一个，也是这么一个要求。忍三种者，一曰耐怨害人， 什么叫耐怨害忍呢？就是你能够忍耐这个怨害，别人的抱怨，别人打骂你，别人害你，实际上就是忍辱。哎，这个忍就是别人对你的伤害你能够忍，忍的方法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这不是别人在害你，是你自己害别人的业报在现行，是你应得的果报，老老实实的高高兴兴的接受，而且在这个接受当中呢，自己修行，这正是你修行的机会来了。如果你能够正确的对待这个，能够这个正确的对待这个怨害，你的修行就会大有进步。忍辱啊是很难修的，但是修成了呢，功德非常的大。哎，耐怨害忍是第一个，第二个安受苦忍。安受苦忍不是是指的你自己的苦，不是别人给你的苦。什么是自己的苦呢？你自己的苦也很多呀。你今天早上出来了，今天冬天比较暖了，特别冷啊，这个或者夏天特别热，嗯，你想学习了呢，蚊子来了，是蚊子可能算忍辱了啊，算头一个人怨害了啊，是这个，反正就是自己的苦，就是学佛法的道路上有很多苦，比如你要跑很远的路，你跑很远的路还没弄成，白跑一趟，这都算这个。安受苦忍就是说你为了学习佛法呀，要能够忍受痛苦，哎，要能够忍受痛苦，这就是比较高级点的要求了。最后一个谛察法忍，谛是仔细仔细详细，察是观察学习，法是佛法，仔细的学习佛法。说学佛法要什么忍呢？学佛法的忍才不好忍了，拿起经来一读看不懂啊，不看了，这就叫不能忍，哎，不能忍，不能忍那个什么呀？仔细学习佛法，那个苦，那个苦啊！有好多人急得不得了，看听经听不懂，看经看不懂，哎，你能不能忍耐着这种痛苦继续学下去？学不懂，学不懂，我拜忏啊！学不懂，我也念，你这个经读不懂，读不懂，我一遍一遍的读。哎，我朗诵、诵、读诵也是一个法行嘛，修法行。哎，我忍耐着这种就是对佛法的这个不懂的这种痛苦啊，还要学习佛法，这叫谛察法忍，就是我非要把它理解了不行，最后我非要给它攻下来，非要给它学好、学明白不行，这叫谛察法忍。精进三种者，一者背甲精进，背就是披，就是穿上盔甲上战场，穿上盔甲。盔甲的作用是什么呢？保护自己不受损害。这是什么意思呢？背甲精进就是别人要来干扰你的修行，使你不能精进的时候呢，你这个能够排除干扰，这叫背甲精进。哎，就是你能够穿上精进的铠甲呢，来这个保护自己，使自己的修行不受这个干扰，这叫背甲精进。二者转生善法加行精进，就是说别人不干扰你了，自己能不能够好好的修善法，还加行，就是加力的修行，精进修行。如果能够达到这个，这就叫第二种了，高级一点的精进。最后一种精进更高级，饶益有情加行精进。我不但自己能够不间断的修行，而且呢还能够帮助别人修行，帮助别人努力加行，就是说能达到多大速度达到多大速度，来帮助别人也精进。这是第三种精进。净力三种者，一者无分别，你也可以打顿号在这儿，无分别啊，无，我看啊，无分别寂静，即寂静，无罪故，对治烦恼，众苦乐住，净力。净力也是分三种，第一种呢无分别寂静，这儿打一个顿号。这个你要想成就这个就是打坐呀，要学会无分别。你一来这儿，这个说什么事儿没办什么，不是把它放下，把这些分别放下，把这些这个想法都放下，无分别寂静，能够入到一种这个就是一种状态吧。极寂静，就是你这个不分别事情之后啊，内心会起很多的这个现象，限量的会起很多。虽然无分别，限量就无分别了，比如说。一坐一个佛像出来了，你没分别，佛像自己跳出来的，这叫无分别寂静。但是呢这个无分别寂静还不寂静，因为你老出现象啊，这个时候呢极寂静，把这些内心限量起来的这些现象这些影像呢也给它去掉， 哎，寂寂静，无罪故，不犯错误，就是寂静。你在打坐的时候啊，有很多歧路，就是有很多歪道，哎，你不走歪道，这叫无罪故，就是说不走错，修正定，对治烦恼，众苦乐住。什么叫正定呢？就是你的定啊，能够使你越打坐，你的烦恼越少，对治烦恼，能够让你的烦恼越来越少，甚至有的烦恼就不起来了。比如说，如果你要是修得好呢，嗔，咱们先对着嗔吧，哎，对着的好，永远嗔不起来了，这叫对治烦恼。众苦乐住，就是啊，对治烦恼，众苦乐，就是说连苦带乐都对治，不要让苦乐生起来。这个禅定的要求很高，说我不生烦恼，不生苦，那个生乐行不行啊？乐也要去掉，乐也是不寂静。把这个烦恼众苦乐都对治了，你能够住在静虑里头，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引发功德静虑，这个就一般引发功德静虑要成四禅了，至少要成四禅。成就四禅之后，可以引发神通啊，什么很多功德，当然还有很大很多其他的功德，你这个人的心境啊、心情啊、脾气啊，这个好多都就改变了，引发很多功德。三者，引发饶益有情静虑。什么叫饶益有情静虑呢？就是你的定力呢，能够使你帮助众生。比如说，你能够看宿命了，哎，能够看宿命了，你就能够看到一些因缘，能够帮助这个众生啊解决一些问题，能够帮助他预先防止一些这个灾难，能够哎，这都属于这个饶益有情了，就是能够用你的定力帮助有情。慧三种者，智慧也有三种。一者，原世俗地慧。什么叫原世俗地呢？就是对于我们世间这些事情啊，你考虑有智慧，能够把这个世间这些事情啊，因缘呐、啊、什么看得很明白，分析得很彻底，这叫原世俗地慧。二者，原圣义地慧。原圣义地慧就是什么呢？圣义地就是那空性，就是你能够圆到空性，也就是你能够证到空性，也就是你能够证到初地，就是说你能够现前把我们现在这个世俗的这个现起来这一切啊全部空掉，现证这个空性，哎，能够把梦结束了，能够成为觉醒者。第三，饶益有情慧，就是说你有办法帮助别人，帮助别人也要讲究这个办法的，这个办法不对反而帮倒忙，哎，下边这一段呢是一个重点了，就是讲什么呢？讲这个波罗蜜多为什么叫波罗蜜多？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说的这个到彼岸呢，它为什么能到彼岸？那修别的就不能到彼岸了？为什么你的这个到彼岸就能到彼岸呢？佛讲了，因为它有五个原因，这是一个重点了，咱们下次再讲。阿弥陀佛。